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，你看同学当中发生争执打架了，那个老师不问哪个有理没有理，两个一样罚跪，很有道理。为什么一样的嘛？啊，两个不是同等程度啊，他吵不起来，他也打不起来。啊，他能够吵起来打起来，两个都一样程度，啊，一样惩罚，绝对没错。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不但能一夫归神啊，平常在人事纠纷里头就省很多啊。再看下面一段，啊，第六段，免枷锁呢？舍夫有人，若有罪，若无罪，啊，这个枷锁啊是刑具，现在所谓是受了脚铐之类，受了脚铐叫锁。家呢在现在没有啊，现在在民主时代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刑具了啊。那么为什么说有罪无罪呢？无罪是被冤枉的啊，有罪呀，那就是说罪有应得了。啊，他犯了重罪，必须加上这个重的刑具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他要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也救他。我们就怀疑了，如果他被冤枉的，菩萨救他是对的呀。他果然有罪，那佛菩萨不叫滥发慈悲心吗？啊，这个恶人救了他出来，将来他出来之后再害人怎么办呢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。这个注解里头啊也说得很详细啊，诸位可以翻过来看。注子里面说明菩萨的心是平等心，只顾救难啊，无别问他是真有罪还是被冤枉。但是这个里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，那就是这个冤枉的人不必说，真正有罪的人必定是一念向善，改过自新呐，才与佛菩萨感应到交啊。如果他的心根本就不正啊，念佛念菩萨，求佛菩萨去救他出来，出来之后再做坏事，佛菩萨绝对不会有感应。无论到什么样的重罪，他要是一念回头，这个了不起啊！古人所谓的浪子回头金不换，那是真的啊，那才叫真正的好人啊，决定靠得住的好人。他是从恶境界里回过头来，我们一定要尽全心全力来帮助他，何况是诸佛菩萨。正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那些一生造作恶业的人，临命终时的人，终时 他肯一念回头，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。这个例子《往生传》里都有很多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唐朝的张山侯，屠户啊，一生杀牛，你看他造了多重的杀业。临命终时，见到许多牛头人，我们在牛头马面讲的牛头人，来问他要命，来讨命的。这个是地狱境界现前的，所以一般人临命终时，这个诸位要是稍微留意一点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。他在昏迷的时候告诉家人，我看到哪个人来了，哪个人在什么地方了，结果所讲的通通都是死掉的人。那么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呢？不见得。你们看地藏经讲的，地藏经里面讲过，都是过去的些冤家债主冒充你的眷属，变成你眷属这个形状到你这儿来。为什么呢？看看你呀，寿命快终了，把你迎去的时候他来报复，在找麻烦的，不见得真正是你的这些亲，这个亲眷你的朋友，不见得。这是佛在地藏经给我们说的清楚的，他是变成那个形状来诱惑你，如果他变成你的仇人，那你看他就害怕了，你还会跟他去吗？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张善和在这个时候是一念回头，一心啊，那真正是一心不乱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念了十几声，牛头人不见了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佛来接引他到西方去了。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闻过佛名，没有动过念佛的念头，天天就杀生，干这种恶事。有的人一生念佛，临命终是打一个闲岔，没有能往生得了。看到张善和这个样子，是不是阿弥陀佛太不公平了呢？阿弥陀佛公不公平呢？非常公平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张善和那时候一念相应嘛，佛现前嘛。你念了一生佛，临命终时才打闲岔的来了。不相应，这个不相应我也见过啊。我初出家的时候，在圆山灵济寺，灵济寺有个念佛会，就是我出家的时候成立的，听说现在还在。当年领导的是一个福州的同修林道奇，那个时候他是台湾银行乡里。很有地位，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听到佛号就讨厌人家给他助念，他把人赶跑，听到佛号就讨厌，佛号念不下去他自己清醒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出来，他说怎么得了，一掌这么重，提倡念佛会，领导大家来念佛，结果临命终时自己听到佛号就厌烦。这个业障啊，颠倒啊。所以我们修福 一生修福，在什么时候享受呢？就希望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那你就决定往生啊。所修的福平时享尽的，到临命终时颠倒错乱，这一生呢又错过了。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呀。我们修福，福报让别人去享，我们的福报保存在那里，不但保存还有增长，像我们的福报啊，放利息放给别人的，那将来所得到的比我们是布施出去还要大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上，造福而不享福。诸佛菩萨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，个个都是如此啊！你看六祖一生造福，他什么时候享过福呢？虚云老和尚近代的一生造福，都给别人享，他没享过福啊。印光大师一生造福，也是给别人享，他老人家没享过福啊，一辈子粗茶淡饭。啊，这两位大法师，天下闻名。啊，那个在家皈依徒弟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供养的那些钱财，你们去看看传记。他那些供养他自己一个钱没用，全部都是辗转布施掉的啊，没有说的哎，哪一部分呢？自己好好享受享受啊，做几件好衣服啊，吃一点好东西，没有啊。徐老和尚那件衣服你们看照片，一个大补丁一个小补丁，补了十几个补丁，什么时候看到他一个照片上穿着一个好好的衣服？没有。那么多供养，才做几件好衣服，谁还会怪他吗？不肯啊！啊，习福啊！我这个衣服补了，还能穿几年？要晓得习福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，李老师就能一件中山装穿三十多年。啊，我现在离开他了，差不多有二十年了。那么他的一件衣服大概穿了五十年了，没有添过新衣服。人家送他衣服，转手就送人了，就供养别人。啊，他自己有收入啊。过最简单的生活，多余的钱呢都拿去做慈善事业，一个不留啊。那是一个在家居士啊，我出家的时候回到他那里说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你一个月用钱如果超过150块钱，那你就不是出家人了。所以我就被他限制了，一个月只可以用150块钱，包括吃饭在内，多了他就骂人了。啊，150块钱维持最低的生活，啊，一天吃饭3块钱，我还比不上他，他一天只吃2块钱，他一个月生活费用就60块钱。我们怎么赶也赶不上他，他吃的少啊，那个时候3块钱呢买3个馒头。就是这样的，他日中一食，他一个馒头就吃饱了， 我要吃两个，你给他多一倍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比不上他，功夫比不上他。啊，这个老人家今年96岁，还是日中医师，日中医师，啊，还在那里讲经说法，啊，精神饱满。啊，台中的同学来问我，老师啊，住世还有多少年呢？我把他估计一下，起码还要30年。啊，因为他说过了，他要把《华严经》讲完。啊，我算算他这个讲《华严经》这个时间的时候啊，需要30年才能讲得完。啊，所以这也是暗示我们，我们台湾最低限度30年的安定，30年大好光阴呐，我们一定要成就。啊，那不成就太可惜了。啊，真正会用功的人，3、5年就有成就。啊，30年决定会成就。啊，只怕你自己不肯干。啊，所以救护的原则是真正回头。真正忏悔，真正改过自新，啊，这样的人太难得，太难得了，啊，哪怕他犯下滔天的大罪，也可以原谅，我们也应当帮助他。啊，观音菩萨救这些灾难的人，都是真正回头的，啊。蒙菩萨救护之后，以后再不会做这个卧室。诸位在这个感应篇里面能够看到。啊，这个下面也引楞严经一段经文来说明。啊，起者应行云霄啊，在倒数第5行。观听反如立诸妄尘，能令众生尽系枷锁，锁不能住。那么这是经文啊，楞严经的经文。经文里头也是说明菩萨这种能力的根由啊，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啊，还是从梵文文字性啊，还是从见性当中所发生出来的。应性远消，应就是动静这两个节啊，前面我们讲过6节啊，动静二心习皆消灭，啊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，所以叫远消。圆下就消尽了，圆满的消除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观听反如，观是观照，观照能闻的闻性，啊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修学的功夫。梵文文自性，自性是一，一就是真实，决定不忘啊。前面说了啊，一根梵圆，6根解脱， 可见的，不但是阴性元宵，其余的色香味触法没有一尘不是元宵的。所以说立诸妄尘啊，立诸尘妄，那么这个尘就是指的六尘，六尘都是虚妄的啊。他以这样的能力才能够加持给一些苦难的众生啊。静紧闭就是关在牢狱里头啊，系是什么绳索把它捆绑起来，枷锁就是手镣脚铐这类啊，这些刑具锁不能住。尘妄即立身相不有，故枷锁自脱也。前面几段的意思懂了，这个地方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下面这一段问答跟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大意是相同的啊，注意一看也能够明了啊。这个后面还有一段公案啊，这是传记里面所记载的啊，灵感录里面也有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此地讲是称名无间啊，这一句很重要。无间虽然不能得一心，他功夫成片啊，他念念相续嘛，没有妄念夹杂在其中嘛，所以能够有感应啊，感应呢观音菩萨放光啊，引导他啊，这个脱离枷锁，他能够躲避这个灾难。再看底下第七段啊，免冤贼难，若三千大千国度满中冤贼，有一商主商主啊，就是商业界的领袖啊，商界的领袖啊，我们今天说是企业家，降诸商人，即持重宝经过险路啊。那么他带一群啊，都是经商的商人啊。那么这些人带着很多这些珍宝啊，经过险道，其中一人作诗唱言：“诸善男子，勿得恐怖。”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以无为施于众生，汝等若成名的，于此冤贼当得解脱。众商人闻，具发声言：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称其名故，即得解脱。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注解啊，大千国度，这是泛指啊，在这个世界 不一定在什么所在，你也遇到了这些冤家了，满中冤贼，这是盗匪一类的，你遇到盗匪，盗匪跟你前世也有因果关系，否则的话他强奸人，他为什么不强奸别人，单单强奸你呢？他在强奸的时候，强那个人财宝不杀那个人，强你的财宝又要害你的命，都有因果关系啊。欠财的要还人财，欠命的要还人命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人在世间呢，说是某人占某人的便宜，没这回事情，绝对不可能。我这一生占了他的便宜，来生要还他。我是把他骗来的，来生呢，我的财物被他骗去，是同样的手段。我把他抢来的，来生他把我东西抢去。我害他了，把他杀掉了，来生我要被他杀害。一饮一珠，莫非前定啊？这个我们要相信啊。佛经里面虽然不排除素食，佛经里面只叫我们吃三斤肉，没有叫我们素食。但是佛在这个大乘经里面、楞伽经里面就说了，菩萨心地慈悲，不应当吃众生肉。但是在因果上来说呢，吃他半斤啊，要还他八两，将来要还的啊。现在肉吃得很舒服啊，将来到还债的时候可麻烦了，那就苦不堪言了。几个人想到后果呢？这个是要还债的。那你想到生生世世不知道吃了多少众生的肉，前生记不得了，想想今天从小到现在你吃了多少，这个账将来怎么还法，麻烦大了。可是有一个办法，你要修行正果往生西方了，那通还清了，他们都有福了，他供养你，他做你的债主，你所修成的功德利益他沾光了，他不会来向你讨债，他要来求你度他，所以你一成就，冤家债主啊都要来向你求救了。你们看《影城回忆录》，谭旭大师在没出家之前，大灾寒窗都冷眼，他是心地虔诚，有那么一点成就，他这个传记里记载啊，那时候给三个朋友啊合伙开中药铺，是中午。中午生意清淡的时候，他们几个人在休息，坐在那个地方，好像打瞌睡，似睡未睡，看到两个人走进来，这两个人说冤家，跟他过去啊有一点财务上的纠纷，他们打官司，结果他打赢了，那两个人输了以后就气得上吊了，死自杀了。他心里也很难过，但是毕竟说他自己是有理的，对方是没有理， 但是对方说总是围着这个事情自杀了。啊，看到这两个人来了。来的时候晓得是冤家的，大概来找麻烦来的了。结果看到他呢，那个表情啊，不像找麻烦的，啊，很祥和。两个人走到面前向他跪下。哎，他说是什么事情啊？你们两个来找我什么事情？求超度。他这个心啊，才放了心，不是来报仇的，来求超度的。他心里就想，求超度，啊，好吧，怎么个超度法呢？他说只要你答应一声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很容易，我答应你。他就看到这两个鬼呀，从地上的时候踩到他的膝盖，踩到他的肩膀升天。你看超度多容易啊。这两个鬼过去了之后呢，再与他的生前那个太太啊，还抱了小孩，那都是已经死了过去了。这两个鬼魂又出现在面前，到面前也跪下，也求超度，他也就点点头同意，也是这个方法，踩到他的肩膀啊，升天了，看他走了。啊，那么他以后这个事情过了之后，他就问他旁边同伴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自己真正有功夫，超度一切鬼魂，只要点点头，答应一声就超度了。哪里还要什么佛事搞了半天呢？用不着啊，陈泽林啊，所以超度要至诚感通，要自己真正有道心啊。谭旭大师为一代高僧啊，为这个天台宗近代的祖师。实实在在了不起了，啊！你看他在这个做居士的时候，就是经典一门深入，啊，八载寒窗多冷眼，啊，他要那个八年时间念个十部、二十部经典、三十部经典，那个鬼就不来求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这个能力，找他也没用处，他帮不上忙。鬼来找他什么呢？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可以帮我忙的。啊，我来求你一定有好处啊，忙帮得上啊。所以东西要转呐，啊，要精呐，啊，你这个心才一。啊，一心就有无比的力量，啊，才能够超度鬼神。所以这个现在修行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啊，贪多啊，心都是散乱的。这鬼神不来找你，为什么找你没用处？空跑一趟。哎，只有什么呢？到你倒霉的时候，他来讨债，来报复。那么这就是遇到这些冤贼了啊。这个地方讲呢，这过况贼多，胜离能救，以显功力之至也。怨本夺命，贼本劫财啊。这是冤贼这两个字的含义。冤是什么呢？是来抱怨的，来讨命的。贼是什么？来讨债的，来借你财物的。那么这个贼啊，既又有怨，又是个贼，那遇到他的时候，你财命啊，两样都保不住了。说如此变蛮呢，尚能救之。何况少福呢？啊，观音菩萨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三千大千世界遍满了怨贼，他都有能力救。啊，你遇到一两个怨贼，那这是念观音菩萨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啊，观音菩萨 来救你啊，这个能力是这是绰绰有余啊，我们尽可以放心。有业伤主啊，这是讲遭难的人啊。那么底下这是说伤这个意思，我们注意看就明了了。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主这一个字啊，他为这个商人之主，商人的领袖，商人的这个领导者啊。那么这批人啊，带了贵重的财宝啊，在从前走路行路没有现在这么安全呢、啊，以前的车啊，最高级的车是马车、啊、速度也不快啊。那么一般的说都是人推的车，手推的车、啊、一天也只能走几十里而已啊。水路都是坐着帆船、啊、风船，所以在江湖上这些盗贼非常之多，常常遇到啊。所以是说江湖险啊，江湖险就是指江湖上有一些坏人啊，有这些盗贼啊，这些土匪啊，这些打劫的人。那么这时行路的人啊，没有不为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唯一真正能救护的，也就是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以威神力的加持，使我们能够免除盗匪的灾难。这个地方大师也引用楞严经上一段经文啊，在817页第二行经云：八者灭因缘文变身慈力，这是菩萨力量的来源，能令众生经过险道贼不能劫。底下有个简单的解释啊，盖因文两离，两离啊就成了敌对了，所以物我成敌啊。灭因缘文，则内外五代，这个代就是对待，内心与外境呢合成了一体了，没有对立的。所以能够啊辨此而确地，这个道理跟我们儒家所讲的仁者无敌是一个意思。仁是仁慈之人，仁慈之人他的心里面没有怨敌，如果还有怨有敌有敌对的，那就不仁不慈了 可见的我们在我们固有文化里面人这个境界是多么高，跟佛法里面不相上下啊！我们在一切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还有对立的，哪有慈悲心啊？怎么能成为一个仁者啊？佛法里面讲的大慈大悲呀，没有怨敌，遇到那个怨敌也是一家人，这个怨结自然就化掉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。下面引聊一则公案。那么这样的公案在感应传里面也非常之多。这是引用的晋朝隆安年间啊，这是一个出家人僧慧达往白龙上掘干草啊，去挖掘的干草啊，被羌人所获啊，这个羌是西域啊，不是中国人，是外国人。啊，那么这当然是边疆的时候了，啊，被这个敌人啊俘虏过去了。关于扎州，啊，紧闭在这个木栅里头，啊，这个是扎州是用木头做的，啊，就像笼子一样关在里面。人多则肥者先食啊，这些野蛮人也是吃人的啊，哪个人长得胖的时候他就把他拿去先去吃掉了啊，这吃人的人啊，愚人是尽，大概这个从这一段看呢，这个惠达恐怕长得又瘦又小，是不是啊，所以啊没有被人家先吃掉，一定是又瘦又小，那关的那些人都吃光了，剩下他的时候，那就轮到他了。啊，是维达并一小儿，还有个小孩。啊，那么第二天呢，轮到他了，把他宰去，拿去吃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惠达了，敬业成名。啊，这无可奈何，没办法了。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一心称名，念了一夜，啊，念到第二天。啊，到第二天呢，这个羌人来取食，把他们两个要带去了，啊，带去怎么杀了吃了？或一虎跳吼，这个时候忽然说来了一头老虎，啊，又叫又跳的到里面来了，把那些羌人呢吓走了。虎咬山作穴而去，作穴就是在那掏了一个洞，那么他们可以从洞里逃出来。达将小儿逃走，啊，惠达带了个小孩要逃出来，啊，有这么一段事情。圆印法师在讲义里头另外还有一段公案，也是晋朝时候的事情。啊，有一个姓杜的啊，叫杜传，这个人啊，他也是在战争的时候被人家俘虏过去啊，被敌人俘虏过去，关在这个牢狱里面啊，关在牢狱里面等待着要杀头的啊，都要出死刑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，